进行第二个报告案，好，一样是紧急。
报告案第二案，全民健康保险已给付特殊材料支付标准异动之出核情形报告，共29项；医疗器材许可证注销及删除品项共25项，项次1到25，详页是2-1到2-3，总页码是43到45页。核价类别变更及价格调整品项共2项，项次2627，详页是2-4页，总页码是第46页。恢复特材代码品项共2项，项次28、29，详页是25页，总页码是第47页。那请各位代表帮我们翻阅到总页码第43页。在更正上，请代表翻阅到总页码是第46页。其中这个类别是核价类别变更及价格调整品项是有2项，项次26跟27，它的特材的中文品名分别是兆丰脊椎固定系统、脊椎骨松螺钉及泰德腰椎内固定系统、中空万向螺钉。那是依据我们107年7月的本会议的决议，它是适用于脊椎内固定钉。那因为访单载明它是没有，它是因为访单进件载明骨松症与真空骨松症的病患使用之脊椎内固定钉相抵触，原同意变更核价功能类别。那若特材如果具有骨松症之临床实证，应先向 TFDA 变更访单的内容，再行变更功能类别。那本次这2项已经或 TFDA 变更访单的内容是适用于骨松的骨松症，因此我们这一次把变更后的功能类别是由原来的支付点数是4465点，变更后的支付点数是11812点。那健保给付的生效日期是在109年的5月1号。那有关于骨松症使用的脊椎内固定钉，我们在去年108年9月那报告案第三案有专案的报告跟各位代表做说明的，请各位代表做参考。那请看下一页，项次28跟29。它的中文品名分别是善德延长管及亚诺动脉导管组。那这两个品项是3年5申报量的特材品项，那是属于在108年9月本会议的决议。那在105年至107年连续3年，那因为特约试机构没有申报量的特材品项，那我们定于109年的4月1号删除。那在场108年健保医疗费用申报资料有申报量，故自109年的4月1号起恢复它的特材代码。那健保支付的点数分别是6.3点及379点。那以上说明请各位请代表做参考，谢谢。
好，谢谢这个解析再补充说明这个2627跟2829号。那不晓得各位代表针对这个简行补充报告的这两大类情况跟这个整个的这些项次有没有什么疑问，或者是觉得需要讨论的来这边。
各位大家好，那针对那个报告第45页的那个25项次部分，深脉肉骨松的那个矫正蓝图部分，那因为据我所知，这笔项目上面是写到说，厂商建议取消健保给付，已有同类替代给付取消给付。那这个品项其实是在107年12月1号才纳入健保给付。那实际上，其实后来有查哦，因为在其中它的一个品项许可证是在108年9月3号到期，但是厂商也没有在展延。那其实造成我们在医疗院所为了这个问题其实是蛮困扰的。那虽然它上面写到说还有一家那个同类品部分，不过因为同类品部分是成品部分，那它量也没有办法达到就是预期的部分，所以造成医疗院所在针对这样的品项使用上面有困扰。那我只是觉得说，第一个在健保署针对说我们纳入给付的，然后大概如果厂商他提出来要取消给付，他的评估的机制是在哪里？或者如果这样来讲的话，厂商他今天纳入给付了，可是他107年12月1号，结果隔年在年底其实他已经许可证到期，所以导致我们医疗院所没办法使用。那现在我们又同意让他取消，那是不是以后很多厂商他其实他可能期望在自费市场能待久一点，然后等到纳入给付以后他可能就退出，然后造成我们现场的问题。那因为虽然他有同类品，可是实际上是一家独家，那独家的部分的话，对医疗院所来讲跟那个厂商其实没有任何的一个谈判的机会，反正独家的部分我就要依照他的价格去购买。
那所以我只是想说，在健保署来讲，有没有针对像类似这样的品项要去做评估？我今天厂商他提出来说要取消给付，那是不是他同类品的品项有几家？如果他只有一家，那店是不是说要把他的量卸不到另外一家里？对，然后到底他的量够不够？这个部分可能要看。
好，谢谢支援。我想提出来这个，虽然好像是一个个案哈，不过我相信那个背后一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原因，就谁可以稍微再科长可以解释吗？
报告主席跟代表，那个碧雪把文，那个厂商把文的文号把它修出来一下。这个案子我们厂商其实他来了。我印象中沟通了两次，然后他最后一次是2018年12月25号正式来函，他讲的是说他已经停产，他停止代理。那我们也其中问过他有没有库存，我们同仁有请他去问有没有库存。那基于我们支付标准，我现在不知道翻到哪一条，他我们有条规定，厂商只要在他停止供货前一个月到两个月通知我们健保署，然后正式的来文我们同意之后呢，其实厂商的部分跟程序上是完备。那支联代表的问题呢，那如果未来我们现在健保保险给付的是确定有货可以供台湾市场用，如果他的货这一家公司货不足以供货的，或者临床上真的有发生可能是缺货的机制的部分呢，那我们可能就依照程序那个缺产品缺货的机制来处理。以上说明。
好，谢谢科长说明。这个于法有据的哈，但是这个于理不容哈，这个感觉起来特别的奇怪哈，因为他才答应进入健保，结果那个就不再代理哈，就不再供货这个。其实就好像说你答应结婚啊，结婚这个月初结婚，月底就要离婚啊，总是觉得总是怪怪的啊。那所以这个情况是不是我觉得可以检讨的地方就是说，当初要纳入健保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检讨一下有没有应该有多久以上的承诺比如说在3年之内不得退出健保，或者是有什么样类似这样子的，我是不晓得怎么样去找到一个法源的依据哈。然后根据这个个案来讲哈，我想总是有一些原因哈，这个我们不用鼓掌，或副署长已经刚刚报告会议了哈。那我们这个总是还是要了解一下哈，因为有些特殊的状况，它可能是这个真的是它的这个代理厂商哈，它的原厂可能事实上就已经不再生产，好，或者是已经或者是在台湾的市场是因为价钱的关系，那其实不想再经营下去，或者是怎么样，种种有些理由，啊，针对这些理由了解完以后，我想我们应该想办法尽量避免这样子的事情，因为刚刚说的这点说的很对哈，会造成这个我们的这个医疗单位的一些困惑，困扰了困扰。我刚刚还进货，刚刚还要用，然后刚刚大胆宏图，结果它不进了，我想这个。对我们造成的困惑，谢谢之前提供这个 case 拿出来提供我们做思考检讨一下。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案例？来，易宏，
你这个案例我觉得其实应该 TFDA 那边也要表示一下，就是说这个公司虽然不代理，但他这个他会换一个代理商，然后在还是在台湾市场，然后改用自费，会不会有这种情形啊？如果说当然原厂它不生产，那当然就没话说。但如果原厂其实继续生产，只是它不代理，这个公司不代理，换一家别的公司。而且现在很多这种生技厂商，它可能老板名下有好几个公司啊 ，A 公司不代理，换 B 公司代理，但是就不进到这个健保，退出健保市场。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漏洞。看看，刚刚依法有据，这边我也没有任何建议，我只是说建议健保署这一部分要再去检讨。另外 TFDA 那边是不是也做一个回馈，到底是生脉这个漏斗中矫正骨板这个产品啊，是不是由别的公司来代理？那它的市场状况怎么样？谢谢。
好，那谢谢易宏提出来这个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啊，来我们请。
需要什么意思啊？就是如果那个厂商他有更换其他代理商的话，依法药师法规定，他是需要来我们食药署做变更登记的。那我们变更登记只要一核准，都会公告在我们的网站上，那资讯其实都会跟健保署这边都会查得到。 所以他如果是更换别的代理商的话，他
这一个厂商没有更换。
对，他如果他的资讯，这个我们最新资料都发到网站在上，我会再去那个建保署跟我们天会去的。然后另外一种状况不排除是说，他真的就是终止跟原厂的代理合约，但是他也没有准备要移转给其他的。那这个时候，因为他还是终止跟原厂合约，所以他就是维持着要许可证，但他的公司的产品就是不持续在进口到台湾来，所以也有可能不排除说他没有更换任何的供应商，更换任何的代理商。那会分这两种，谢谢。
好，谢谢是那个组长。
我想这个案例的话，大概有两个方向讨论啊，就是说他这个第一个说他的许可证还在效期，一个没在效期内嘛，哦，那就算没在效期内的话，效期之前生产的产品的话，依法验章之后应该还是可以卖到完嘛，这是那个我先确定，这是那个就是药师法的规定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以后我们在评估说厂商要不要取消给付的时候，我们可能要预留一些时间。我不晓得特长没有刺激的概念，就是说我们还是要预留下时间让就是医疗院所卖的那个号的买的特材可以尽量就是使用完毕，用这样的方式。那另外防止它跑到自费这一块的话，我们也要一起评估以上。
好，谢谢组长补充说明哈。我想刚刚月池刚说明的就是说其实像易宏所担心的这些问题哈，他终止这边的合约又找了一家，然后又换成变成自费市场，事实上这个机制是有在。如果环境过来，我想我们现在也大家已经把这议题拿出来讨论了哈。我想我们书里面会特别针对这样的事情，我们会持续在关心哈，那个不会让这种断线发生啊。还有没有什么特别还要再拿出来说明的讨论的？如果没有，我们第二个报告就到这里结束。